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法庭驳回医院申诉，首都行政区将强制收购医院。国民银行预测，澳洲未来18个月或有200,000人失业。警方破获六吨价值17亿元冰毒案。新州市政费将喺7月份上调。新州将加快审批开发高密度住宅申请。雪梨威尔士亲民医院耗资8亿元，新大楼正式启用。澳洲政府终止俄罗斯大使馆一项异议外交租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最高法院已驳回布鲁斯加勒山公立医院的运营方，阻止首都行政区政府强制收购医院的法律挑战。在首都行政区议会通过政府强制收购加勒山公立医院的法案后，医院运营方加勒山医疗保健机构在这个月初向最高法庭寻求强购禁令。最高法庭全体法官目前已驳回加勒山医疗保健机构的申请，并解除了阻止政府人员进入该医院的限制。法庭还未有对加勒山医疗保健机构针对收购过程的规定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做出裁决，但据了解，在围绕这些法规进行法律辩护的同时，管理工作的过渡可以继续进行。加勒山医疗保健机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承认法庭的命令，并表示需要时间来考虑判决。加勒山机构的大律师威廉姆斯在法庭上表示有可能会提出上诉，但在没看到法庭裁决之前很难确定上诉的依据。首都行政区政府欢迎最高法庭的决定，但承认加勒山机构可能会进一步反对收购计划。政府意识到加勒山机构对2023年医疗基础设施授权条例法案的挑战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发表的任何评论都很有限。不过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表示，现在可以开始实施将加勒山公立医院转变为坎培拉北部一间新的规模更大和更现代化医院的计划了。综合消息，澳洲四大银行之一的国民银行警告说，随着13次加息带来的沉重压力，未来18个月可能会有多达200,000人失业。由于澳洲现金利率已经从去年的0.1%攀升至目前的4.1%，储备银行正在实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最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国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认为，冬季结束前，现金利率可能会提高至4.6%。而现在的经济正面临着自1990至1991财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糟糕时期。国民银行这个星期二公布的月度商业调查显示，目前商业信心、贸易条件、盈利能力、短期订单和就业都在大幅下降。储备银行加息的目标是在将通胀降至目标范围内的同时不推高失业率。其行长诺伊经常说，这个是一条狭窄的道路。奥斯特表示，虽然去年加息期间经济一直保持增长，但今年的进一步加息会打击经济和就业市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利率上涨开始导致支出疲软。如果利率提高到 4.6%， 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更严重的影响。我们已经将2023年的增长预期下调到只有 0.5%， 并将2024年的预期拉回到 0.9% 左右。这个意味着失业率会上升得更快，预计在2024年底达到 5%， 即失业人数会比现在多出200,000人，总数达到720,000。澳洲储备银行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为 1.25%， 到2024年会升至 1.7%。 澳洲目前的失业率为 3.7%， 不过预计到明年年底达到 4.4%。 西太银行墨尔本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仍然处于衰退水平，购物者对就业市场的状况越来越担心。综合消息，澳洲警方和加拿大警方合作破获澳洲历来最大中走私毒品案，缴获街头价值估计达17亿元的六吨甲基苯丙胺即冰毒，并在墨尔本逮捕同起诉六名犯罪嫌疑人。警方破获的跨国犯罪集团在今年4次向澳洲偷运大批冰毒，主要涉及将冰毒藏在从加拿大运来的菜籽油瓶中，这些菜籽油瓶的目的地是维州和新州。今年一月，价值7.2亿元的液体甲基苯丙胺从加拿大运送到澳洲，藏在180瓶菜籽油中。执法当局秘密地将一种无害的液体替换这些液体甲基苯丙胺，然后运去这些菜籽油瓶通关。 并监视两名男子将他们运送到墨尔本的储存地点，然后大部分被分发到惠州多处地点。5月同6月，加拿大当局又查获了两批藏在菜籽油瓶中准备运往澳洲的液体甲基苯丙胺，街头总价值近8亿元。其中一次准备发货的菜籽油瓶内藏有2900公斤液体甲基苯丙胺，令其成为加拿大破获有记录以来最大一批走私甲基苯丙胺。澳洲警方这个星期三开始收网，对墨尔本几处住宅和储存单位执行搜查令，缴获大量毒品、现金和枪支。来自墨尔本市中心商业区的两名年龄分别为32岁和38岁男子，因参与1月份的偷渡毒品进口案而被逮捕和指控，并安排星期四在法庭提堂。这名38岁的男子被指控为加拿大有组织犯罪集团参与进口毒品，而32岁的男子则被利用他在物流企业中的职位，在毒品抵达澳洲后安排提货。如果被判有罪，他们将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惩罚，预计当局还将就这宗庞大贩毒进一步逮捕犯罪嫌疑人。这宗调查案涉及澳洲、美国、英国、纽西兰和加拿大组成的5眼情报联盟之间的反跨国犯罪活动情报合作。说来消息，新州市政费将在7月1号上调，其中17个地方政府辖区的涨幅被允许超过 3.7% 的上限，部分地区的市政费一年可能上涨近 50%。 6月15号，独立定价与监管审查委员会考虑了地方政府的申请和1800份公共意见后，批准了市政费上涨的幅度，预计75万名业主将受影响。该委员会只批准最高涨幅上限，市政费的具体涨幅将由地方政府决定。2022-23财年，主尼洛西区Jeffield的市政费的最高涨幅将限制在 35%。四年内涨幅不得超过 92.8%， 这时局的市政费在一年内最高上涨 45.8%， Liverpool Plains 为 18.1%， 安密调的市政费将在三年内最多上涨 58.8%， Queen Bean Parowan 同期为 64.3%， 乌尔球为 57.7%， Horse Steven 为 31.3%， Bigger Valley 两年内涨幅不得超过 48.3%，管理同期为 32.2%， 换 Nara 为 22.2%。 新州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彻底改革市政费上限制度，千祈不能反映社区的需求，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严重依赖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拨款。西澳、昆州、南澳、塔州和不列颠的地方政府可以在不同的限制下自行设定市政费涨幅。说来消息，新州政府计划为高密度、高投入的大型住宅项目开辟加速审批通道，削弱地方政府对重大地产项目的审批权。根据新州政府的计划，住宅项目的投入如果超过7500万澳元，而且至少15%属于可负担性好的住房，可以被列入新州重大发展项目，快速获得审批权。提出此类项目的开发商还可以在建筑面积和土地面积的比例上增加 30%， 并在当地环境规划允许的范围内增加 30% 的高度。新州政府计划将这些改革在今年迟些时候生效。2005年，新州政府曾推出类似改革，我在新州规划厅长越过地方政府来审批重大地产项目，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这项改革在2011年被废除。新州州长柯文斯表示，住宅不能一直向外围扩建，而是需要在距离人们工作地点近的地方开发新住宅项目。新州政府已经宣布成立新的建筑委员会，希望俾工业买家对新房的质量有信心。说来消息，雪梨威尔士亲王医院位于 Romica 区的新急症服务大楼正式启用，这个标志着该医院已获得重大升级。新州卫生厅长巴克和古厨议员奥尼尔博士一起参加了这座耗资8.653亿元的建筑的正式开幕仪式。这座13层的大楼是25年来对医院的第一次重大升级，提供了新的和增强的治疗空间，包括新的和扩大的急诊科和重症监护室。该医院升级还包括一个新的社区评估单位，为社区卫生服务提供另一条途径，以获得专家评估和短期住院床位，有助于减轻急诊科的压力，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一个新的社区管理中心亦将正式开放，为当地卫生区提供虚拟护理服务。另外仲有为 Ronwick 医院院区提供服务的新的屋顶直升机停机坪。新南威士大学的额外投资为这座建筑增加了5000平方米的面积，令到与健康相关的学术和转化研究空间与临床服务共存，将在2004年开放。新州州长柯文斯政府仲承诺将建设 Rouse Hill 医院，并升级 Canterbury、Fairfield、Majorita 和 Bankstown 医院。坎培拉消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澳洲政府正提出立法，终止俄罗斯大使馆在坎培拉国会大厦附近的一项新外交租约。6月15日上午，总理艾尔巴尼斯在坎培拉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决定时表示，就俄罗斯在国会大厦附近设立新机构所带来的风险，政府已经收到了非常明确的安全建议，并正在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租赁地点会成为正式的外交机构。总理明确表示，这个星期四上午提出的这项立法将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他还证实，俄罗斯在澳洲首都行政区的格里菲斯区仍设有外交机构。内政部长奥尼尔表示，意义在坎培拉设立的第二个俄罗斯大使馆的主要问题是其位置，这个位置直接与国会大厦相邻。政府已经收到了明确的国家安全建议，这个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个就是为什么政府采取果断行动结束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总理阿尔巴尼斯再次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和不道德的入侵，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乌克兰人民的抗争不单止是关于乌克兰国家主权，这个是一场关于国际法主权的抗争，关于国家边界是否具有主权，关于法治是否得到维护。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